上个礼拜我们这两个月我们已经开始进入我们这本书标杆人生这本书啊，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这本书，那么会成为我们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指引一定会带领我们很大的帮助，鼓励大家一定要来阅读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到第一个信息，就是他的引言，我究竟为何而活。其实这个题目这个主题这个件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都只有一生呢，走过了就不能再回头了，对吧？这才是重点，走过了就不能回头，所以你怎么过你怎么弄你怎么投资就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你的目标不对了你再怎么跑你的结果一定是不对的，是不是？那你投资错误了，大家都知道买股票都知道买对买错有没有不一样，我差很多差很多有人买错了那么可能呢血本无归，然后买对了哇最近谁买到辉达的那不得了那我想大家都是这样感谢主那么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生命投资，因为只有这一生，我们的本钱就是这一生，我们人生一生就是我们最大的本钱，你投注在那里你就只有在那里，你投对了你就会有最大的收成。那这本书就是要带领我们把我们一生投注在对的上面，那么找到你人生的目的，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而除非我们从神来看我们的人生，否则永远无法也不可能找到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因为我们的源头就是上帝，除非你从神来找，离开了神，几千年来最大伟大的哲学家或者科学家人伦学家等等这些，他们找不到人为什么存在，人为什么活着，人要往哪里去，除非你在神的里面你才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也只有连接与神我们的生命人生才能够有最大的发挥最大的丰盛，当然也会带来永恒最大的奖赏。上个礼拜牧师讲到使命等于恩高能力跟资源，我们人生来到地上是有一个目的的，我们不是随便来随便存在随便就消失，不，神创造我们套在我们一生里面有最细细的安排，圣经里面每一个人物让我们看见上帝在我们一生都有奇妙的安排，在约瑟你身上你没有看到吗？为什么这位年轻人他一出生他生了，然后上帝要给他做梦，然后就让他被哥哥卖到埃及，最后又下到监牢里面干嘛？为什么一个人会有这些？这些都不是约瑟安排的，乃是神细细的安排。有一天他要成为埃及的宰相，上帝在这过程里面给他极大的梦，让他可以解梦，很奇妙。弟兄姊妹，为什么你不会解梦？约瑟会解梦，因为约瑟需要解梦啊，你知道吗？使命就会带来恩高，你知道吗？为什么以斯帖那么容那么俊美那么美丽？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要做皇后。弟兄姊妹，你的恩高你的能力资源是跟着你的使命而有的，所以你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恩高能力资源都是为了完成使命，完成使命。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大大的祝福提升你扩张你，好让你更有能力去祝福别人。盼望我们下看那弟兄姊妹，你一定要从圣经明白上帝，我再次讲每一位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的人生有了耶稣以后，从此我们人生就是一个蒙福的人生。不管你怎么经验，弟兄姊妹，牧师今天再清楚的告诉你，我从圣经很明白上帝对你的心意就是要赐福你，然后做什么？好让你更有能力去祝福别人。所以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完成神的托付使命去祝福别人。没有一个基督徒我们活着是为了自我，我们存在都是为了神国的完成，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而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神要大大赐福你提升你，好让你更有能力去祝福别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念，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抓住，如此你就知道上帝在处理管理这个宇宙的对于资源处理的一个最重要的法则。所以你如果愿意，你越愿意服侍神服侍人， 神就越加增你服事的能力跟资源，神就越扩张你的境界，你就越看见超自然的供应。这是一个很自然，神就是如此做。当你愿意给的时候，上帝就会给你更多，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你愿意给，你愿意付出，这是每一个有智慧理财的人。你如果是一个聪明的父母，你一定会把最大的资源给那个懂得善用资源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上帝在寻找那些乐意为他做工求大事的人，神会差派你所需要的天使资源力量和人来帮助你。愿上帝透过上个礼拜这一段的信息，找到我们人生怎么活在的地上，活在神的使命，活在神的恩膏祝福能力跟资源的里面。如此我们就越活越精彩，越活进入上帝带领你一个不可能的人生。所以你知道牧师为什么站在这里，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就是一台戏演给大家看。演给大家看什么？看见神的话是如何的信实真实的成就在一个人身上，成就一个身上。我站在这里不是一天两天，在这里跟着大家已经30年了。从如何造的今天，你们看见主神的话是如何的又真又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感谢华里克牧师从圣经汇集的1000多节的经文，为我们整理了上帝给我们的人生的5大目标，而这才是你人生最重要的5件事情，也是上帝衡量我们的5件事情。我们大部分都在职场上班，我们都知道每一年年终或者是什么时候，主管都会跟我们来评估，对不对？那评估你什么呢？很简单，大部分的公司都有 KPI， KPI 就是指向几个评估你的指标，比如说指标，每一个公司的重点不一样，但是你如果在这个公司，你一定要明白你公司的评估指标，你不要搞个老半天做的都不是公司要你做的，结果年终考绩你是最差的那一个，因为你做的，你说没有，我很努力工作，我很尽心，我很做得很好，公司说你做的都是白的，搞错了，你做的都不是公司的重点。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面对上帝，上帝也会跟我们评估，你不要搞了一辈子，做了一辈子，上帝说你做的都不是我要你做的，都不是重点，你搞错了。这5个就是上帝评估你人生的 KPI， 你一生最后是拿这5点去给见上帝，上帝跟你要的是这5点。所以盼望这2个月对你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每一个公司里面你一定要明白，你这一年你进到一个公司，你就要知道公司给我们的5个，这公司给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公司要你达到的是什么。或许你有洁癖，把你的办公室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一点，然后每天下班哇，瞧得哇，对着整整齐齐，这个当然很好，但是公司评估年终的时候没有，你说我都把办公室弄得，我的办公桌弄得很干净，办公老板说这个很好，但是不是公司的重点，你懂我的意思吗？会不会你搞个老半天的到上帝那里说，神神，你这一本做的都不是我的重点，你会白搞了一辈子啊！你会充满了挫败，原来我错了，错了。那这5个盼望大家好好的了解，这2个一定会对我们很大的改变和帮助。今天我们要看1个人生的目的，受造是为讨神喜悦。跟我说一次，受造是为讨神。这不是华里克讲的，还是耶稣自己说的。我们大声来读，一起来。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耶稣说第一就是第一，耶稣最大的就是最大的。弟兄姊妹，你的老板说这才是公司第一个 KPI， 最大的 KPI 就是这一点。这一天宇宙的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面对他
最重要上帝对我们的评估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盼望你收进去，这是神第一个摆在我们里面，摆在他要看的就是关系。弟兄姊妹，你这节圣经的背后很显然的显明，在神的心中里面有一件事情，在他里面最优先的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神根本不在意你的工作、你的表现、你的才华、你做了什么。说真的，你没有的神都有，你不能的神都能做，这些都不是神在意的。说真的，如果我想到，如果神要找人来做事的话，他找天使是不是更快更好？是不是天使比我们更做事更好，更利落，更做得更好，更强大。这个最近黄仁勋啊来台湾太红了啊，他的 AI， 我突然想到，哎，当然这个有点不太准确，也就是说，假设天使是最高级的 AI， 人工智慧，人形机器人，不要这样啊！你做得赢 AI 吗？请问你做得赢 AI 吗？上帝有几千个人形机器人，几亿个天使，高阶天使，最厉害的天使。但是神最在意的是你，神要的是你的关系，神要的不是你的工作成就，神要的是你这个人，神在意的是你这个人。我想做父母的一定能够了解，你最在意的是你跟孩子的，孩子跟你的关系。你的孩子读了五个博士，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可是如果他跟你的关系不好，他不爱你，不在意你，气你，伤你的心，你要吗？对的，不要。这是自然的啊。老人中心啊，有一位老人家把他送到老大那边，老大说不是，这个月换老二了。打电话给老二，老二说不是，那是我姐姐负责。打到姐姐那边去，姐姐说不是，是这个月是老三负责。哇，把一个老人家送到这里送到那里，没有一个人要。对这个老人家是情何以堪，是多么伤父母的心。所以你做父母的，你一定了解神为什么说第一要紧的就是爱神。夫妻之间也一定能够了解，爱是最重要最重要。丈夫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爱你的妻子，讨她的喜欢，是不是？做妻子的，你最要你的丈夫，这是什么？每一个月把薪水拿回来给你买栋房子还是什么呢？他可以给你买一栋房子，他有小三可以买两栋给小三，你要吗？对吧？不是买房子给你，可是给你一张黑卡，给你无限的刷，可是你一个月都看不到老公一次，你要吗？他根本就不在意你，他把你供在这个关在一个大花园里面，像一只金丝雀，你要吗？不是这样的。夫妻之间不是这些，不是说吃饭不重要住的，但是你最要的是爱，有了爱其他都不是那么的重要。夫妻两个小夫妻一起打拼，一起辛苦，都还过得很好。丈夫第一最重要就是要爱你的妻子，讨她喜欢。妻子第一最重要的也是爱你的丈夫，讨他的喜欢。这是每一个人都同意的，儿女对父母，父母的儿女，夫妻是这样，我们跟神更是这样。而当我们全心爱神，神是多么的高兴。我们有位弟兄啊，非常爱他的人，他一个女儿，从出生就为他预备一切，然后就把他放到美国，给他最好的环境教育，那里有阿公阿嬷爱他照顾他，有姑姑爱他照顾他。
每一天他跟孩子女儿视讯，看他在花园里面哇玩得好高兴，爸爸的心是多么的开心。这个爸爸把一切最好想得到的，甚至对他一生都有美好的计划安排，尽他可能的为他做一切。他以为这样是对他的女儿最大的爱。但是有一次他的女儿回到台湾，就哭着跟爸爸说，爸爸我不要去美国了，我不要去美国。爸爸听了这句话心都碎了。在小组中我们弟兄分享的时候，说到这里他眼泪都要掉下来。公司再大的事，再大的艰难，都打不倒这个男人，也不曾叫这个男人流泪。可是小女儿的一句话就叫爸爸流下眼泪。我想一方面是他很震撼，他以为他做了一切都是为女儿好，他要把最好的给她，而且但是他没想到女儿根本就不快乐。女儿要的不是美屋，不是好吃好玩好穿好玩具好花园，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是爸爸。这个叫我们的弟兄很大的反省。最后他把女儿留下来，而另一方面更是女儿不要一切那些看来好的，世上一切再好，我只要爸爸。这才是最震动感动我们弟兄的心。女儿的爱深深触动了这个爸爸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当一个女儿只要爸爸什么都不要的时候，是多么感动这个爸爸的心。同样，如果我们也是这样的单单爱神，全心全的爱神，我们这位在天上的父亲，他会何等的高兴和安慰。那今天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神也在很渴望有这样的一个女儿，说爸爸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爸爸。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如果你的女儿这样对你，你高兴吗？你多么的渴望，你也多么想想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能够全心的爱你，就是爱。我们当中有没有神也在找，在地上有没有这样的孩子，说爸爸我什么都其他都不重要，我要的，我唯一要的，我最要的就是爸爸。我们的爱会深深触动天父的心，神是那么在意你的一颦一笑，你的思想意念都会牵动天父的心。华里克说啊，当他的孩子还小的时候，观看他们睡觉的样子，他说就是我最大的享受。他说我的孩子不需要为我做什么，我便能享受他们。他说单单看他们呼吸的样子，我已经很快乐的，因为我很爱他们。他说我往往凝视他们的胸腔上下腹起伏，我便开心的热泪盈眶了。我读他怎么说，哇，有这么夸张吗？你知道我很多我都有体会，我都明白，我有这一幕牧师是没有体会，没吗？我说真的有这样吗？我唯一没有的就是这个，其他我什么都有，就是这个我是没办法，因为牧师没有女儿，没有孩子。有一天我讲，上帝你要还我，你要补偿我，我人生各样历练都几乎历练，只有这个我没有办法。我揣摩到底父子父女那种关系，那个爱是怎么样，弟兄姊妹，这种爱从哪里来呢？从天父而来，你知道吗？天上的爸爸就是这样的爱，所以我们会这样的爱我们的孩子，看到他呼吸都会热泪盈眶，有哪有这种爱，
哪有这种情？只有父女、父子。我也听过一个妈妈说，当她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她就搬个椅子坐在娃娃车的旁边，做什么呢？看着 baby 跟他说话，然后跟他笑，看他呼吸，看他皱眉头，他就好满足，好满足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含着爱凝视你，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他爱你。你能想象当神看着你的时候，他都会热泪盈眶。他只要看着你，他就好高兴，好高兴。难怪华里克会说，你的价值没有比这个更大，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最大的喜乐。上帝有千万亿个天使，但是只有你是神最大的喜乐。好吗？今天你要重审你的信仰，你不是信一个宗教，只是怕将来死了以后会下地狱，赶快信个宗教，有一天我们可以上天堂。这不是我们的信仰。他们重现什么叫做信耶稣，什么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你的价值，你最重要的身份，你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而神非常的爱我们，而且你是神最大的喜乐。所以神这么爱你，神也期待你爱他。就像做父母，你那么爱你的孩子，为他付出一切，你也多么渴望你的孩子爱你，是不是？神也多么渴望我们爱他。所以我们活得第一要紧的就是讨神的喜欢。我们再读一次这次经文来。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而且是最大。我们要紧紧地抓住我们生命的第一最大，就是爱神，其他都摆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我们的信仰，我们怎么圣经告诉我们第一最重要。弟兄姊妹，请你输进去，你的生命里面最重要最大的就是爱神，跟神有爱的关系，跟神亲密。而得着神才是你一生最大的成就，最大的成功。神才是你最大的财富，神才是你一生要追求的。我早就想得很清楚了，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夏凯那林良堂做得再大再成功，总有一天我要交出来啊！我不可能永远做主任牧师，办公室的椅子再好，总有一天要换人坐啊。我知道我们夏凯那，我们这个会堂可能是台湾最大的教堂之一，但是我能够把夏凯那带到天堂吗？地上再大的成就，再大的荣耀都要过去，但是我跟神的关系情谊，跟神的爱却是永永远远的。弟兄姊妹，地上所有一切在神看来毫不在意，神眼中毫不在意，这些能够留到跟神的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跟神的爱和关系。这才是圣经告诉我们。难怪保罗会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也要得着基督。这里有一个人告诉了我们，这世上的对他来讲都是粪土一样的没价值。那有人说，哇，你丢着你不要的粪土我都要。不是这样的，保罗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财富，不需要房子，不需要这个，不是。
但是比起耶稣，他说耶稣才是我的至宝，他才是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生命最重要的就是爱主，爱我们的神。而听好了，而当我们爱神的时候，神就会成为我们一切的丰富和供应，是不是？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神不是要我们贫穷。作为自己每位做父母的，你都能够明白，你的儿女哪个父母会希望他的儿女贫穷的呢？除非你没有能力啊！每一个父母，你不是把最好的都给你的孩子吗？你有一个千亿财富的父亲，然后会有一个很穷的孩子，没有这种事情。除非他们的关系不对，除非这个孩子不对，没有这回事。我们的神是最大丰盛的上帝，所以这节圣经说嘛，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怎么充足。弟兄姊妹，作为神的儿女，有一个形容词在我们身上，就是充足。弟兄姊妹，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你非得充足不可，因为你们的爸爸是充足的。你们怎么可能有个千亿财主富翁的爸爸，然后有一个很穷的孩子呢？有这种父亲吗？没有啊，你都不会这样对你的孩子，何况我们的父亲，天上的父亲呢？你非得充足不可，因为你是他的孩子。就像你的孩子一样，你非给我读到哈佛不可，因为我是你爸爸。我就是这么富有，我就是那么有能力，你非得做董事长不可，因为你的爸爸有50家公司。我只是这么的说，你非得充足不可。这里保罗说是照他什么的丰富，荣耀的丰富。除非你不是上帝的孩子，不然你怎么可能不充足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作为当我们爱神，他自然就是我们一切的丰盛。希望你一定要明白，在整个的属灵里面的次序，你跟神的关系对了，其他一切都是跟着来。而撒旦要叫你反过来，你搞错了次序，你什么都失去。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第一个人生的目的，受造是为要讨神的喜悦。而在圣经里，讨神的喜悦跟荣耀神、敬拜神是连在一起的。下面我们就要来谈敬拜，因为敬拜是在我们整个跟神的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整本圣经里面最大的主题之一就是敬拜。圣经中间打开来就是诗篇，诗篇有多少篇呢？150篇，最大篇幅的就是讲到敬拜跟赞美，可以看到这个分量。而到了永恒，到了天上，突然想到，到了天上哪一个行业会最先失业？你知道吗？哪一种人会最先失业？现在大家一直在讨论 AI 来了，什么东西会被淘汰，什么会最容易被失业？而我要告诉你，到天堂哪一种人最失业？第一个最会失业的人，就是牧师。到了牧师，到了天上，我一无是处。有了耶稣，你还要牧师干嘛？是啊，有了耶稣还要牧师干嘛？就牧师第一个就失业。到天上有很多我们地上的都不要做，但有一件会做到永永远远的，就是敬拜，就是敬拜。讲到敬拜，我们看这节圣经，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然后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保罗最严谨最完整的神学教义的论述，特别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所有的神学写到系统神学，没有不读，一定要根据保罗这十一章的圣经里面。而十一章36节是保罗最严谨最完整神学教育的结论。神学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宇宙存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显明神的荣耀，显明神的荣耀。所以华里克说，我们为神的荣耀而活，是我们人生所能够达到最大的成就，最大成就。那在我继续说下去之前，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没有想过，为什么神那么在意 我们要有人要荣耀他，要人赞美他或是敬拜他。为什么神一直要人敬拜呢？圣经为什么教导我们敬拜？为什么到底敬拜上帝？为什么那么在乎我们敬拜吗？有一次我的大姐啊，她现在都已经八十几岁了，她说有一次听到传道人在讲我们要赞美神敬拜神，她就做了一个结论说啊，她说啊，哦，神喜欢人拍马屁。我想上帝在天上听到真的会吐血啊！他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自己喜欢人拍马屁，他就以为神也喜欢人拍马屁。他看到的每一个人，他看到所见过的人都喜欢人拍他马屁，所以他也认为，那当然上帝也是喜欢人拍他马屁，所以为什么一直要人赞美他？弟兄姊妹，这是大搞这大错了。我们的神他的本质就是荣耀，我们不能增加也不会不能减少他的荣耀。就像太阳，太阳那么的灿烂，不会因为你说哇好亮哦，太阳突然就呼变得更亮一点，有吗？太阳很亮很灿烂是因为它本来就是那么灿烂这么亮，不会因为你自己赞美他称赞他就不会改变。我们的神，我们同样我们赞美不赞美不会增加减少神的荣耀，因为他本来就是荣耀。我们的神是自有拥有的，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我们若不敬拜他，不讨他的喜悦，不爱他，他也不会缺少什么。他不需要我们敬拜，而是我们这些受造的人需要敬拜。敬拜属于人的需要而非神的需要。非常有名的作家 C.S. Lewis 他说，当神命令我们荣耀他的时候，其实是要我们去享受他。我们是以享受神来敬拜神，跟神在一起就是我们最大的喜乐跟满足。就像我刚才讲的故事，那个女儿不要其他的一切，不要那，她说我只要爸爸，我要回台湾，我要跟爸爸在一起，跟爸爸在一起就是这个女儿最大的喜乐满足。你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敬拜是我们的需要，跟神在一起敬拜他就是我们最大的喜乐跟满足。等一下我们慢慢讲你就会明白。下面我们要来讲到敬拜是什么。第一，敬拜是全人生活。有人想到敬拜就想到诗歌，想到音乐，想到主日崇拜，刚才我们热烈的拍手，当然这是敬拜，但这不是敬拜的全部。音乐诗歌只是我们敬拜的一种方式。敬拜的核心是爱，神爱我们，而我们回应神的爱，这就是一个敬拜的生活。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能够给神最好的礼物就是全心全意的爱他，这就是敬拜。我曾提过，当我还在富勒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住在美国我哥哥韦茂牧师的家。韦茂牧师现在是在桃园恩宠灵粮堂服事，那时候我哥哥也在美国，我就住在他的家里面。那哥哥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那时候很小啊，就这么小，现在她已经长大了，有在美国很好的工作。每一次当我哥哥从外面回来，车库的门打开，我们住美国人就知道，他们都会车库会有一个遥控啊，这车子快来的时候按那个 garage 的门就嘎，就这样，这个很大声的。那当车库的门打开的时候，这个小女孩一听到那个声音，就跑去迎着爸爸，一直叫着爸爸爸爸，然后高高举起她的双手，要我哥哥抱她。当然，我哥哥看到她，一下就把她抱起来。而这个小女孩就紧紧地抱着她爸爸，喊着 Daddy Daddy Daddy。 看到这一幕我都要流口水了，我什么都有，就是这个没有。 我从来不知道有个女儿这样抱着爸爸那个感觉是什么，一辈子的遗憾都没有了。我说上帝啊，地上没女儿抱，师母抱我也可以了。你知道吗？其实我刚刚从美国回来，刚好也跟一个家庭在一起。哦，他有一个女儿，也是差不多这么大，要上小学一年级了。哦，可能女儿就抱在爸爸身上，抱着就不肯下来，怎么？就不能体会这个女儿怎么那么爱爸爸？你知道吗？一个小女儿。紧紧地抱着爸爸，喊着 Daddy Daddy， 这叫做敬拜。然后我们从此，然后我们心里面有一幅图画，就是一个小女孩抱着爸爸，一直高兴地兴奋地喊着爸爸爸爸爸爸，这个叫做敬拜。那弟兄姊妹，你这样敬拜吗？你这样敬拜吗？你要抱着你的爸爸，这样的喊着爸爸爸爸。今天天父在找这样的孩子，渴望。所以华里克说，敬拜是享受神爱神，你知道吗？敬拜是享受神。请问这个小女儿，我哥哥的孩子抱着爸爸的时候，她高兴吗？这是她最快乐最高兴的时候。弟兄姊妹，当你知道当我们抱着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快乐，就像女孩最快乐最高兴，就缠着抱着爸爸不肯下来。我看着那个怎么去美国那个孩子长得就不肯下来，就挂在爸爸身上一直扭啊扭啊扭啊，就是不肯。哦，弟兄姊妹，那个爸爸的心最大的喜乐就在这一刻，女儿缠着他不肯下来。哦，我盼望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天父的孩子，缠着爸爸不肯下来。当然，请问我哥哥当女儿抱着他的时候，我哥哥高不高兴？做女儿的很享受爸爸，爸爸也很享受女儿的爱。这就是敬拜。所以你知道吗？敬拜就是享受神爱神，这才是我们的信仰，知道吗？我们不是一个宗教，不是教条。不是不信耶稣死了会下地狱，当然不信耶稣死了真的会下地狱了。但是我们的重点不是，重点是我们跟神的爱。当我们爱神，并为他的目的献上我们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当你为神的荣耀使用你的生命的时候，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敬拜神。所以敬拜绝对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唱唱歌，无论我们在办公室、在家里、在公园，甚至连刷牙洗脸化妆都可以是敬拜神。我们以前有一位马可牧师，他说他最常听到神的声音是在洗澡的时候，换句话说，洗澡的时候是他跟神最亲密的时候。所以哥林多保罗那里说到，无论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所以马丁路德就这么的说，农场的女工也可以透过挤牛奶来荣耀神。感谢主，这位神学的大家给我们解释了，原来我们生命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敬拜，都是荣耀神，都是神眼中的宝贵。所以弟兄姊妹，同样你可以透过跟客户谈生意来敬拜神，明白？明天早上你要去见客户，你要告诉自己，我就是在敬拜神荣耀神。你是做美容的，就为主做美容吗？ 你是做老师的，你就为主做老师；你是家庭主妇，就为神做家庭主妇；你经营企业，就为主经营企业。如此，你做的每一样都是在荣耀神，都是在敬拜神。人透过你的说话的态度，透过你的真诚善良，透过你的聪明智慧才干，透过神在你身上的祝福丰盛，看见神的荣耀，这就是敬拜神。明白吗？敬拜神不是特别做什么，当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上帝，有一位美好的上帝的时候，见证这位神的智慧聪明，这位见证这位神的丰盛和美好。那我到美国三个礼拜，我到处去做，我只有做一件事情，最主要的信息就是让他们明白，我们的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的慈爱上及诸天，他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知道所有的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明白我们的上帝，不认识我们的上帝。而我们基督徒最重要就是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神。说真的，人不认识神呢、啊，人看不到神呢、啊。请问你的神是哪一位？人要在我们身上看见上帝。有一位弟兄刚换工作，他的履历表上写着这人很干净，他的主管非常赏识他，觉得这个人不可多得，面对那么多的人事环境很复杂，可是他的心很单纯很干净。弟兄姊妹，这就是荣耀神。人在这个弟兄身上看见了神的品德，看见神的美善。求神恩待，让我们有一个心愿，让人在我们身上能够看见神。人看不到神呢、啊，让人透过我们的说话、我们的态度、我们做事、我们的聪明、我们的经营、我们所做的、我们的服务、我们所摆上的，人透过这些看见，哇，从你身上就看见，一定有一位很了不起、很伟大的神。这就是敬拜，就是荣耀神。所以实行敬拜生活的秘诀，就是将每一件事都当作是为神做的。为神好好的跟你的孩子谈话十分钟，这是敬拜神。你的孩子会在你细细陪伴他的过程里面，知道有一位爱的天父，知道吗？你的孩子怎么知道父亲天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一位同工，好多年他都没有办法，虽然理论上他都知道神是爱，而且天父爱我们，理论上，可在祷告里面他讲不出来，知道吗？因为他地上的父亲让他经历很痛苦，他听到爸爸都是恐惧，知道吗？让我们做爸爸，让我们的孩子透过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位这么美好良善的天父。不要让我们孩子因着我们而扭曲了天父的形象。为了神，好好的跟你的孩子聊聊谈话十分钟，这是敬拜神。陪太太逛街，不要一脸不耐烦的样子，这是在荣耀神、敬拜神。姐妹们很开心，牧师今天这么说的。下次老公再不耐烦，说：“哎，要荣耀神，要敬拜神。”陪逛街就是敬拜神，对吧？姐妹，当然逛街你也在敬拜神，要剁手，要剁手。为神，我结出了节制的果子。你的丈夫说：“我惊叹上帝的伟大，在这个女人身上竟然有节制，逛街了会有节制，这位神一定很伟大，不是吗？”是啊，开开心心的吃饭、上班、工作， 把你所做的献给神，你的里面带着对神的爱，只要你所做的每一切，这一切都是讨神的喜悦，都是在荣耀神、敬拜神。所以凡为了爱主所做的一切都是敬拜，敬拜就是爱上主耶稣。跟我说一次，敬拜就是爱上主耶稣。好，这是第一点，敬拜是全人生活。第二点，我们快要讲，敬拜是以神为中心。华里克说，有时候会收到有人给他的便条纸，说：“哎呀，我好喜欢今天的敬拜，我从其中得到了好大的益处。”可是听好了，华里克说，这是对敬拜的误解。他说，我们敬拜不是为自己得益处，我们敬拜乃是以神为目标，是为了要讨神的欢喜，而不是让自己开心。所以如果有人说今天敬拜我没有得着什么，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大错了。你该问的是，今天敬拜中神有没有得着什么？你的敬拜有没有让神高兴？你的敬拜有没有叫神得荣耀？而不是在敬拜里面我有得着什么，我有享受什么，我有感动什么。不要误会，我是当然真正的敬拜你一定会有得着，但是敬拜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要得着，敬拜的中心是我们的上帝。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今过节端午节长假，我们办公室就有同工一家人要回到家里面，开车挤车堵车，为了回家付很大的代价，回家过端午节，回家看父母，看父母。请问这个过程回家看父母的目的是什么？他这一路盘算，哇，我花那么多钱带着全家老少，我一定要捞回来，我要带多少粽子回家才算啊？如果没拿到那么多粽子，哇，太不划算了。有这样的吗？请问有人是这样回家的吗？有吗？没有吧。你都知道我们端午节我们那么付出那么辛苦回家要干嘛，就是让爸妈高兴嘛，不是吗？当然我们也很高兴嘛，看到父母们也很快乐，但是我们那么辛苦回家，最重要的是好久没有看到爸妈，爸妈很想要看到我们，特别我们把孩子把他的孙子带回去，阿公阿妈看到孙子好高兴，这是我们回家的最主要的目的嘛，是不是？那回家会不会吃到粽子？那当然会嘛。但是重点不是吃粽子啊，啊，妈妈会不会拿很多东西塞给你？有很多女儿回家就是女儿贼啊，啊，回家拼命拿东西。可是妈妈高不高兴？妈妈很高兴给你，你拿了她很高兴，对不对？但是你回家不是为了拿东西啊。所以敬拜不是为我们，而是为神，不是要叫我们快乐而敬拜，我们的动机应该是为了荣耀我们的创造，并且讨他的喜悦。而这里说了，当人真正的为神，以神为中心来敬拜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带来喜乐、平安、满足，这是自然的。可是你的次序中要对，如果你只是为了要喜乐平安满足，你反而得不着，而你专一的敬拜上帝的时候，这些是副产品，自然就会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一个消费者的基督徒。有人来到教会好像一个消费者一样挑三拣四，哎呀啊，今天的诗歌这个歌曲不美妙，牧师讲到不精彩，哇，觉得好无聊啊，白来了，赶快走。这绝对不是我们的敬拜。请注意下面很重要的一段，敬拜是以神为中心，敬拜就是注视耶稣，一直看神，一直看神。而神的同在、话语、信心、能力跟神自己就会越来越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而代替我们原来的惧怕、黑暗、忧虑、愁苦和软弱。我这样敬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奥秘就在这里，因为敬拜的时候你一直看神，所以你敬拜的时候绝对不要看自己，你看自己就错了，你整个都错了，而且你毫无收获。敬拜就是你一直看神，看神，注视神，然后
神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里面原来那些负面黑暗的就会被赶出去。敬拜，请注意，敬拜你就会带来让你专注于神，看着神。你记得这段故事吗？当彼得在大浪大风大浪中走在海面上的时候，当他看着耶稣的时候，再大的风浪他都在海上可以走，可以走。可是当他一看海浪，看自己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沉下去了，就沉下去。弟兄姊妹听好了，敬拜不是神的需要，是我们的需要，不然就会沉下去。弟兄姊妹，不敬拜，不注视耶稣，就会沉下去。这是我们大部分基督徒的最大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没有一直看着耶稣。只要敬拜就是让我们一直看着主，看着注视神的宝座。你最大的问题，你会沉下去，所有一个原因都是你没有注视耶稣。以色列人进埃及，进迦南的时候，当他们没有注视上帝的时候，就看到巨人，看到高墙，所以他们心就消化了，心就消化。你生命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有一直看着耶稣，看着你的主，注视神的宝座。所以敬拜为什么这么重要？敬拜不是上帝需要，是我们需要。你不敬拜，你不注视着，你就会沉下去。而当我们看神，注视耶稣的时候，你就会活在超然的里面，甚至连海都能走。你活在超然的里面，你就能经历一夜什么都没有打着，但因为耶稣的一句话就满网的鱼。你知道你人生里面多少劳苦愁烦，一夜没有打着，因为你没有看着那些主，你没有活在主同在的超然的里面，你没有听见耶稣对你说向右边撒网。但因着耶稣那句话，就满网了大鱼，而且鱼那么多，网却没有破。所以今天在这篇信息里，牧师要祝福你心里明白，敬拜为什么是我们需要那么的重要。敬拜就带给你注视耶稣，看着耶稣，然后你就能活在超然的里面，你就会要经验满网的大鱼，一桶水变两桶水。所以其敬拜其实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敬拜就是让神进来，我们出去；让神进来，撒旦出去；让神进来，世界出去。然后借着敬拜，神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在我们里面，而接下去神的丰富就会代替我们的贫穷，神的能力代替我们的软弱，神的平安代替我们的焦虑，复活就会吞灭死亡，里面的人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秘诀。我很渴望跟你分享，基督徒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活在地，我们怎么样得力。原来这就是当我们注视宝座的时候，当神越来越多的时候，上帝的丰富就会成为我们的。难怪保罗、希拉在监狱被打得遍体鳞伤，应该是最挫败、心情最低落的时候，但是他们却能唱诗、祷告、赞美。接着下来就地大震动，监门锁链全开，监狱锁不住、关不住保罗，锁链捆不住保罗。敬拜带来超然的能力跟供应，叫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所以第一，敬拜是全能的生活。敬拜是第三，我们最后几分钟我们要讲敬拜是降服神。我们对降服这两个字有很大错误，因为我们的经验，降服就是我输了，我没办法，我被压制，我被屈服，我被打压，我被剥夺。这不是的，圣经里面降服神，我们是爱和信靠里面降服神。
就像孩子对父亲的信靠跟降服。所以降服神是最好也是最安全的生活方式。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说不要在马路上打球，他最好降服你，听你的话。如果你的孩子说我叫他晚上十点前回家，他最好听，不然他就会自食恶果。同样，弟兄姊妹，神如果对你说了，你最好降服。贪财是万恶之根，你最好听，不然你就会把愁苦把自己刺透。上帝说了，妓女能使人只剩下一块饼，那你最好听。箴言说了，要留心听我智慧的话，侧耳听我聪明。弟兄姊妹，听神的话才是最聪明的人，是我们最好最安全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讲，降服神一个最简单的，因为神爱我，对我一生有最好的计划，所以对我来讲，降服神对我是一个最自然的事情。不管什么，我就知道神对的带的最好。我有限，我根本不知道下一步，只有神掌管明天，我为什么不把明天交给他呢？当年我要来士林的时候，虽然能看起来前面一片茫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相信上帝，你一定要知道过几年之后会变成怎么样。照着神的做，我把自己交给他，降服于他，我选择照神的话去做，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蒙福。弟兄姊妹，抓着自己的人生就是一片混乱，而降服神，弟兄姊妹，降服神你的图画是什么呢？我不晓得当你说降服神的时候很可能被压着打，是不是？但是对我来讲，降服神的那一幅图画就是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叫做降服神呢，啊，降服神对我多好，我觉得降服神就是太幸福了。我对我来讲，降服神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他要领我到哪里去？在我可安歇的水边。而当我面对问题、困难、仇敌的时候，神就说什么？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那我一生一世呢？我一生的道路呢？耶稣说什么？你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弟兄姊妹，这样的降服好不好啊？谁可以给你这样？没有人，只有上帝。这我怎么还不降服？我当然要降服啊！撒旦一直给我们错谬，降服神才是最美好的，才是最美好的。弟兄姊妹，上帝不会作践你。降服不是剥夺，而是提升，得到更大的成全。华里克牧师提到宣传道会创始人白利德，是我们基督教界里面最出色、最杰出。他的事工里面带来超过1.5亿人的归主，在全世界目前都还是。有时华里克牧师就问神，为什么这样的使用你、赐福你？他回答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跟神立了一个约，写着从今天开始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哇，有人说这个太卑微了吧，白利德从他写下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从此他的人生不断的往上往上，到达他不可能的境界。一个人可以影响1.5亿的，你知道他的事工全世界有多大吗？自从做了耶稣的奴仆，他的人生就是不断无限的拓展到不可能人生。我40年来，我把自己奉献给神，神就带领了我这一生不可能的一生。所以弟兄姊妹，把自己交托给他，让我们一起降服在神的恩典、全能和爱里。今天你愿不愿意回家跪在神的面前，跟神说，我跟你立个约，从今天开始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然后你就要看见神怎么样引导带领你的一生，走向他为你预备最美好的人生的里面。好了，最后我们再讲什么是敬拜。敬拜就是爱上耶稣，让神成为你的自由。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最后透过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爱耶稣。
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
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
让我们享受在这首诗歌，让上帝听到我们向他唱的诗歌，他的心也觉得满足安慰。
你是我的心，
从头再次对他说，亲爱的，这是你跟主的关系，你可以喊他亲爱的吗？
阿门。
主是耶稣，主是宝座，这刻里面没有别的，单单的来到耶稣，爱你的耶稣面前，让我这颗被你吸引。
爱你是我，
再一次说亲爱的，
亲爱宝贵，
对着我们的主来唱，宝贵的耶稣啊，让我的心倾倒于你，我的心何等的甘甜，在这里被你吸引，深深的吸引。
爱你，
跟他说，阿门。从头再背下来，背下来，亲爱的，宝贵耶稣，眼睛闭起来。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专注于他，专注于他，爱你是我的喜乐，专注于我们的主，从头再次来，亲爱的宝贵耶稣，
亲爱的宝贵耶稣，
你爱何等的甘甜，专注耶稣，对他来唱，唱出你里面的爱，我心深深的被你吸引。你不再只是唱一条歌，你是对他爱你，爱他，来再次从里面问我，亲爱的主，
亲爱的宝贵耶稣，
你爱，
你爱的的甘甜，
我的心，
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
爱你，
爱你是我的喜乐，
接下去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
一生阿门，一生，
然后我们都来爱他，一生。
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
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你的心？跟他说一生爱你。最大第一的就是爱你。主啊，我一生爱你。今天离开之前，你有没有决定？我第一最大的就是爱他。
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
我们一起来敬拜他，用灵歌哈利路亚，今天在爱的里面来唱诗歌，让这一刻的里面跟神在一起，用你这话跟神说你爱他，跟神说我决定了，这一生最重要第一的就是来爱你，爱他，爱他，一生爱你，一生跟随你，一生奉献，一生荣耀你，继续的祷告，我们都还是一两分钟沉浸在跟主的爱的里面。这个是一个小女孩抱着爸爸喊着爸爸爸爸爸爸，抱着天父喊着爸爸爸爸，继续的祷告，
阿门。
回去唱这首爱的诗歌，最后一个祷告，跟主说：让我开始学会注视宝座，注视耶稣，让神你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在我的里面。每一个敬拜，就是让神越来越多，让神越来越大，让我们一直看他，一直看他。然后你就会活在超然的里面。祝福你要经历满网的大鱼，一桶水要变两桶水，好不好？用这段祝福你自己，让上帝说：主啊，当我一直看着你，你越来越大在我里面，让我活在超然的里面。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过来吧吧吧吧吧吧吧吧，祝福带领主耶稣，让我们一起活在丰盛的里面，保守我们，让我们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注视耶稣，注视宝座，让你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在我们的里面，让你的儿女都活在超然的里面，祝福你的儿女要满网的大鱼，要一头水变两。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悔，一生爱你跟随。天父，我们感谢你，原来你是那样的爱我们，爱到看着我们你就高兴，你凝视我们，甚至你要热泪盈眶。谢谢你，我们算什么，还是你却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你宝贝的孩子。帮助你的儿女都明白，我们有这样一位多么爱我们的天父，有一位多么全能丰盛富足有已拥有一切的父亲，让我们活在你的丰盛富足跟活在你的爱里，让我们开始从前跟一个小女孩抱着爸爸喊着爸爸爸爸的敬拜生活。谢谢你祝福我每一位，但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拍手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上帝赐福每一位。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